哎，这个宇宙在我们线上是跟我们谈宇宙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维兄。
哎，大春兄，你好，你好。
我知道你一开始就想讲的法拉第那个戏剧啊。
哎。
不过，我们先要谈一谈我的问题哈。你这个问题，这个我们的听友或者是也是我们的网友哈，
哎，
已经等了快一两个礼拜了。
OK。
他说这个，这个问题内容啊是这样子的哈。
嗯。
我就直接就这个我们的部落格上留着说吧哈。说今年牛顿科学杂志台湾版的第48号，也就是10月号的第10页里面有一篇名字叫做《太阳系尽头还有未发现行星》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说明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去年的11月所发表的论文，表示太阳系的尽头可能有一颗质量大于木星1到4倍的行星，叫做 Tika。嗯，不知道能不能请您讲解。我记得我们谈过这个啊，不过他的疑问是：第一，太阳系到底有可能延伸到多么远的地方？第二，他记得孙老师曾经在节目里边提到了银河系正在接近仙女座，届时会不会有引力而造成太阳系抢走别人的行星，或是别的恒星系吸走太阳系行星的情形？如果会，它过程会发生什么现象？比如说地球上的生物等等的哈。另外，第三，宇宙这么大，不同区域里边有没有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温度？如果有，那么银河系在移动的过程里边会不会进入一个更低温的区域？那么这样会不会影响太阳或地球的温度？比如说更快进入冰河期了，或者是解决地球暖化等等的。那这三个问题我先问好吗？
好好好。他就是说，刚刚讲的是说，太阳系的尽头可能有另外一个大的那个行星，像地球或者像什么一样大的行星哈。
嗯，
我说太阳系的尽头到底在哪里啊？现在，科学家讲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哈。
是。
那我只能讲一个比例，我不知道以前我们说过这个比例没有。那个比例呢，就是讲太阳系最边缘的地方应该有一圈彗星云。
嗯，
也就是它是由万千个上万千万百万颗小东西啊。
啊。
汇合构成的一圈彗星云，我们叫欧特云，那是天文学家欧特提出来的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哈、欧特云。那它应该是长周期彗星的老家
啊。
如果有行星经过太阳系很外边的时候产生扰动啊，有一些小东西呢直奔太阳系内部而来，接近太阳的时候受热了以后喷发出气体来，拉出尾巴就成了彗星了哈。这个欧特云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很难用实际的数字去形容，但是有个比方很好玩的啊。
嗯嗯。
他说我们如果把摆在哪儿呢，摆在科普馆的草坪上吧。
嗯嗯。
科普馆的大草坪上面哈，非常漂亮的地方。不要摆科普馆，不太合适，摆在台北好了，摆在中正纪念堂哈。
啊、
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面，我们中央摆一个太阳。
是。
就做了一个1米左右的太阳摆在那个地方哈。然后按照比例呢摆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嗯。
水星、金星、地球如果到太阳距离是1的话，水星是0.4，金星是0.7。
是。
那如果我们照这样比例，我们把太阳往外面算，4公尺我们摆水星，
嗯，
7公尺我们摆金星，
是，
10公尺摆地球
啊。
那欧特云在哪里呢？
嗯，
欧特云在垦丁国家公园。
哦，
那么远，所以太阳系的尽头那边有很多东西是理论上存在，
是，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
啊、
所以他说在那边有地球大小，我跟你讲什么东西都有可能
啊。
在那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海王星轨道以外其实就已经非常丰富了。
嗯，
而这是离太阳系很近的地方，我们叫古柏带，
是，
里面就有万千小行星，有些行星小行星是比冥王星还大的
啊，
其中有一颗细神星就害死了冥王星那一颗。
是的。
那所以这是一个说有，当然有大的东西在外面，只不过我们因为它太远太小我们看不到就是了。
嗯嗯嗯。
您刚才讲的第二个哈，讲到是说，你说那个星系的是
对，就银河正在接近仙女座，那么会不会有引力造成太阳系抢走别人的行星，或者是别的恒星系统吸走太阳系的行星的情形？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嗯，
星系本身的接近啊，然后接近了以后产生大规模的扭曲，我们叫星系碰撞，或者是星系的交互作用啊。
是，
但是呢，星系本身里面的星球是非常非常稀薄的。
嗯嗯，
就是很大很大的空间里面只有少数几个星球，所以我们常常讲星系很容易相撞，星球很不容易相撞。
嗯嗯，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说星系不是星球的组合吗？
嗯哼，
因为星系很大，像我们的银河系呢 旁边就是大小麦哲伦云，就是另外两个我们的伴星系哈，
是
距离我们只不过才只有16万到18万光年左右，
嗯，
但是我们银河的直径是10万光年，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粗略的来说，银河的直径跟我们跟邻居的距离是1:1的，
嗯嗯，
呀，我们10万光年，然后10几万光年以外就是别的星系了，
嗯哼，
所以这其实两个星系靠得很近，很容易撞在一起的，
是，
但是你到了星系里面的时候呢，反而变得很空虚了，
嗯哼，
因为就拿我们太阳来说吧。离我们太阳最近的半人马座南门二那个星啊，距离我们有4.3光年。
嗯嗯，
4.3光年，1光年是10兆公里，
是
4.3是40兆公里，
是。
但太阳本身的直径只有140万公里，
140万
是10的6次方，
是
10兆呢是10的13次方。
嗯哼，
也就是说它的星球的直径跟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比起来是1000万分之1。
嗯。
所以我们说星球不容易相撞，您了解这个意思了吧？
是，
这直径跟那个距离的相比。
你再拿这个1公尺跟1000万公尺的比例来比，就是从中正纪念堂，那要不知道到了哪儿去了，是吧？
对，所以说它两个星系接近了哈、啊，
嗯，
星系里面的星球呢，会因为大家的重力啊，来自远方，来自旁边的另外一个大星系的重力以后啊，
嗯，
这个星系的星球呢，无可避免的会朝那个方向偏移啊，
是，
那整个星系就会开始产生扭曲，
是，
我们看到星系扭曲就说，哎，他们相撞了啊，那实际上呢，这是隔空互相拉扯、隔空较劲的结果，
嗯，
那并没有星球可能会很非常不容易真正撞到一块去，
是，
那你说星球再把别人旁边的那个行星拉走啊？那个尺度完全不是星系所关心的。
对，就照您刚才的比例啊、这个中正纪念堂中间放个1公尺的球是太阳，
嗯嗯，
那么如果是1000万公尺以外，就1000万倍以外，那恐怕离地球都很远了哈。
对，唯一有可能
1万公里以外了。
对，比较有可能会发生的是，当星系彼此之间互相接近的时候啊、嗯，恒星原来绕行星系中心的轨道会受到扰动。
哦，
本来大家好好绕的，现在可能轨道变形了。变形的话，就有可能有别的天体呢，从我们太阳系的外缘擦身而过。
嗯嗯，
到那时候对我们行星会产生影响，或者对彗星云产生影响。但这些都是只能这么理论上推估了。
嗯哼，
很难去计算。
这样的影响会有多大呢？会影响的长期的这个轨道运行吗？
它其实影响的是恒星。
啊，
在这个层级上面，我们谈到的最小的层级是恒星了。恒星旁边这些灰尘就是我们自己啊，完全不在这个考虑范围之内了。
哦，明白。
对，一个恒星过去把另外一个恒星甩出去了，我们太阳可能会被甩到银河系以外去。
嗯哼，
是这样子。那您刚讲的第三个问题，讲的温度啊，
对，
这又是一个不同层级的温度了。我们在地球上的温度啊，
嗯，
那你看这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我觉得他很有兴趣，然后很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哈，我真觉得很感动。那他说到宇宙不同地方温度不一样，那然后等到我们绕到温度不一样的地方，整个银河的温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嗯，
太阳什么地球会不会受到影响？哈，这真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地球上面的温度是由地球本身的地热跟太阳的距离跟光度来决定的。
是，
我们被甩到哪儿，只要我们跟在太阳旁边，那温度不太会改变的
啊。就我们一个很小的取暖的区域，是吧？
对对。
OK，
就是说我们的尺度只及于太阳系里面周遭，我们内太阳系里面哈，太阳对这些行星的影响。
嗯，
那你说整个宇宙大尺度的变化对我们反而没有影响，因为我们说老实话太小了。
那好的，他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没提啊，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不同层级的问题吧。他说两个紧邻啊，靠着，但是不那么靠近，也不靠近，也不远离的，就那么紧邻的恒星系统，他指的是恒星系统，他们最远的行星是如何受到这两个系统的影响的？
就是如果说行星够远的话，
嗯，
那这两个恒星在那个行星看起来是一个质量中心。
啊，
就绕着这两个是恒星质量中心转就是了。
嗯，
那有一些呢，如果这两个恒星楼离的是稍微远一点的话，那可能它单独会有行星绕着那个恒星转。
嗯，
但这都是非常不稳定的轨道，因为你有两个质量中心会拉扯那个行星。
是，
所以那个行星可预见的，它是活不长的，不是活不长，它存在不长的。
大概多长？
我感觉几十万年吧。
哦，只有几十万年的寿命？
对，不是寿命，而是甩着甩去，它就会被甩出去。
嗯哼，
那这整个是一个数学上计算的过程了。它绕到什么时候呢？会被甩出去，可以预测得出来的。那如果说它这个行星够远，那远远的看过去，这两个恒星在中间靠得很近的话，这个行星倒可以安然无余的度过它的长长的一生了。
是，两大之间难为小，要保持等距外交。
哎，对，怎么又谈到了外交？
谈到政治。来，我们回头看，我们这个问题已经答复了我们这位提问的网友。 这他叫过客啊，但是我看起来他对这个问题显然不像个过客一样，非常这个深入哈。
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您提法拉第，电学家法拉第跟他有关的一出音乐剧吗？还是？
哎，对，科学舞台剧里边充满了音乐、戏剧跟舞蹈啊。
嗯哼。
上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即使寒流来袭，每一场在圆满剧场还有5000多个观众在那边看。
好，
然后看了我们的法拉第，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哦，所以不是做广告，是报告那个演出成果。
顺便做广告，下礼拜六、礼拜天就在高雄了。
啊，你们是巡回是吧？
也没有巡回，就是在台中演2场，在高雄演2场。
嗯哼，
同样班底，然后再加上美国来的静电特效 Dr. Megabolt 百万福特博士
是。
呀，然后黄伯森、罗美玲，哎，这次很好玩。礼拜六晚上演完了以后，大家都好高兴。礼拜天早上的话，他们早点叫起床了，来科博馆做科学学习的知识上面的收获。
是，
尤其是罗美玲，因为她是《赛德克·巴莱》里面的花子嘛。
嗯，
她就在那个花子的展览里面在上面签名了。
嗯哼，有签名会。哎，我想请问一下，
对，
这个你们这活动有赞助方吧？不是这个梦想家
啊？不是。呀、yeah, ，我们的这个经费来自不同的方向，然后真的花得很便宜，很值得，物超所值。
可以介绍一下吗？
你说什么？介绍什么？
对啊，就是你们这些赞助者，我觉得他们很可贵啊。
哦、OK， 我们本身是教育部的直属机构啊，然后教育部、国科会都支援一点经费，然后台达电子公司也支援了我们的经费。
台达电也支援。
对，台中市政府也给了一点钱
啊，是的。
那我们到处去求爷爷
化缘就是了，
哎，化缘，东拼西凑凑起来一些经费哈，然后重新把这个戏搬上了舞台。
啊，
因为在4月16号在台北演出的那一次呢，
是
台达电子公司庆祝他们员工40周年庆
啊，
找我做的规划，哎，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郑董事长他能够不要说大家去办个运动会，吃吃贡丸汤啊，吃什么东西的米粉、炒米粉什么的，
嗯，
然后用科学的角度来庆祝他们的公司的周年庆。那时候呢，我就把法拉第这个故事搬上了舞台，
是
呀，他们的出资监制的。
你故意提米粉汤跟贡丸汤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没吃午饭吗？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尤其是法拉第的人格非常崇高而伟大，受尽了打压，但是他竟然能够提拔那些比他年轻的人，像我们常说的焦耳啊、克凯尔文 Kelvin 那个绝对温度的 Kelvin，还有马克斯威尔，
是，
还有爱迪生，这些人都经过了法拉第的提拔。
嗯，
法拉第本身是受到他的老师戴维跟他当代的物理学家欧勒斯顿什么的极端的打压跟嫉妒，但他自己还能保持一颗向上光明的心，我觉得真的很难得。
是，这跟宋维新馆长一样的。
哎，不，我们那差远了，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您经常提拔我。
对，我们就礼拜六、礼拜天哈，在高雄的文化中心是要锁票的，不过高雄市政府是非常非常支持的，他们已经自己印了好多票在那边，让大家去锁票了。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一周的天文新知。这个桃园小行星有意思啊，有个小行星命名为桃园，我记得我们上次好像提过一下是吧？
哎，不是这个喽，中央大学持续的发现小行星，陆林山天文台啊，
嗯，
那发现小行星了以后呢，没有办法拿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这是规矩
啊，
可以呢由你来掌握了命名权以后，你爱命名谁命名谁，
嗯，
哦，除了政治人物，
嗯，
政治人物要死了100年以上才能够命名的哈，
政治人物要死过100年。
对，死后100年以上才能命名的，
是。
所以其实海峡两岸都很希望命名孙中山先生。
不管我不管怎么讲，我一讲听到政治人物死了100年，我就心里爽爽的，不知道为什么。
OK， 好了，
好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中央大学哈，在陆林山天文台这个主要发现小行星的天文台呢，
哎，
刚好位在嘉义跟南投的县界上面。
嗯，
山上的林县呢，其实往南边去就是嘉义的林班地。
嗯，
往北边去呢就是南投县的玉山国家公园，
是。
所以好玩的是两个主要的天文台，一个是 SLT 40公分的，另外是一米望远镜的控制中心啊，
嗯，
分别盖在嘉义县跟南投县，
是。
那距离只有10几步
啊，
所以你可以在嘉义县的天文台里面吃完饭以后擦擦嘴巴出来，走过了县界就到南投县开始观测了
啊，哈，
很好玩，
是。
然后上次呢发现的小行星呢就先以嘉义来命名了
啊，哈，
那你可想而知，嘉义命完名了以后，你一定很快就要找个小行星来命名为南投，要不然南投就不高兴了。结果后来有，这就在前两年那个天文年里面命名为南投小行星了。
嗯，
那嘉义跟南投都有了。
是，
那我觉得中央大学其实蛮谦虚的，一直到这个地名的第三个排到了第三个以后，
嗯，
才命名为桃园。
桃园，
也中央大学的所在地，
嗯哼，
呀，已经命名相当多的小行星了，所以能够，
所以照他这样发现下去，我们台湾很快的以后就命名叫乡跟镇了，是吧？啊，
其实21个县市都有了，
很快的，不，我们五都就没有办法，你没办法，台中县、台中市不行嘛，五都就去就是消化掉两个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呀，大春兄去就可以命名为大春了哈。
不行，我要死，哎，我也不对啊，我也不是政治人物。好，接下来月球的电离层。
哎，我觉得这新闻很有意思。
嗯，
我们都知道月球是没有大气层的。
哎，
地球有大气层，大气层里面呢有一些分子跟原子呢受到大太阳的紫外光的影响，解离了变成离子，带电的离子，
嗯，
那形成了电离层。那这个电离层呢，就是我们地面的通讯，长波通讯，利用电离层反射 AM 可以来通讯的。
是。
那你想月球上没有大气层，那怎么可能会有电离层？没有想到去了月球的太空船呢，竟然侦测到了月球周遭它的空中是有电荷存在的。
嗯，
所以它有好像有一层 ionosphere， 就是电离层。
嗯哼，
那结果现在的科学家发现真相了。
哦，为什么？
它并不是由大气层来的，它应该是一个月表充满尘埃的环境里面所看到尘埃带电的结果。
是尘埃本身带电，而不是一个电离层。
对，尘埃被太阳的辐射游离了以后，就变成离子了，然后在月球的上方再到处跑来跑去。
那这个上方是有一定的高度的吗？
要几十公里。
哦，
在几十公里之内呢，那这些带电的物质就是漂浮在月球的上方。
嗯，
所以太空船去了，觉得哟，好像有电离层，其实只是来自月表的灰尘。
是
漂浮在上方以后被电离的，没有真正的大气层所造成的电离层。
嗯哼，好的，嗯，这个谜底解开了，但是听起来有点无趣。稍后片刻，这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孙卫星谈天单元，我们的来宾在我们的线上，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卫星，卫星兄。
哎，大春兄。
哎，接下来啊，
嗯，
我们这个题目木卫二，它的冰壳还有地底海洋有交换作用，而且有了证据，有了关于这个交换作用的证据。嗯，首先，冰壳和地底海洋这分别是什么？第二，什么是交换作用？什么还有就是证据是什么？
呀，我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啊。当然，最根源的出发点都还是想找找看，除了地球以外啊，别的天体上面有没有可能有原始到先进生命的证据啊？
嗯，
那我们知道上次讲过的木星的四大卫星里面呢，第二个卫星木卫二的 Europa， 我们翻成欧罗巴啊。
嗯，
哎，欧罗巴在希腊神话里面不是很漂亮的仙女吗？
嗯哼，
那怎么听起来像欧罗布依那样子？
你问我，好冷啊！
好啦，但是呢，现在发现的哈，在过去呢，伽利略那伽利略号啊，去到了木卫旁边、木星旁边以后哈，
嗯，
在1989年过去了以后，1995年开始连续8年做了观测，最后是撞毁在木星的大气层里面了嘛。
是。
就是怕他自己在旁边如果还闲晃不撞毁的话，哪一天掉到 Europa 上面会污染的那个表面。
嗯，
因为 Europa 现在看起来它的冰冻表层底下似乎真的有一个全球性的咸水海洋。
哦，
全球性的海洋，那水多到可以把整个木卫二包起来，超过了地球上面的五大湖区的总水量。
嗯哼，
哎，这么样子的话把那个表面包起来都是水也没有意思，就像凯文科斯纳的水
世界。对，水世界了。
嗯，但是重要的是说，因为那个地方离太阳太远，
嗯，
所以大家估计呢，那个海洋即使有的话，它的表层应该有几十公里都是冰壳，
嗯，
完全冻硬了。
是。
冻硬了以后呢，底下的真的有海洋有咸水在那来回流动，跟表面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啊。
对生命跟还有外面的给它的热量，给它的什么什么能源啊，或者是碰撞什么的，
是。
没有办法影响到深达地底的海洋。
嗯嗯嗯。
但现在发现了。似乎表面跟底下的咸水海洋是可以互相沟通的。
等一下，咸水它能结冰吗？
可以啊，你要够低的温度，什么都可以结冰。
哦，
对，它是比我们纯淡水要来的不容易结冰，因为里面有杂质嘛。
是，
但是它再低的温度还是可以结冰的。
嗯哼，
呀，yeah ，
所以它这个 交互作用，也就是上表面上的这个冰和底下的咸水和含有杂质的这个海水是可以互相交换的。
他是这样子啊，听起来他的结论是这样，但结论有点跳得太遥远了。
嗯，
他所观察到的证据只是表面的那些非常混乱的地形啊，
嗯，
好像经过理论计算的结果呢，可能是表面以下的冰壳跟下方湖泊当初有一些交换作用所造成表面上这样的崎岖不平的地壳的。
哦，是因为是透过地壳的崎岖不平来看出有交互作用的。
对对对对，
哦，
是这样子看出来的。
嗯，
是推断有交互作用的话，就表示地底下的海洋跟地表是能够有一些沟通的。
嗯嗯，
那这样的话，生命是可以在，如果有生命的话，是可以互相滋养的。海洋可以，海洋跟地表可以传递滋养物跟能量。
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木星跟土星都有好几个卫星嘛，哈。
哎，
那您可不可以一个一个的再跟我们做非常简略的一个说明？我老是搞混了，你知道？
木星有四个大的，
嗯，
那整个加起来的话，木星跟土星各有六十几个卫星啊。
是，
咱们就不用一一细
数。是是，那几个大的说一下，木卫。
木卫有四个大的，那是当年 Galileo 伽利略用他的非常粗略的望远镜就看到了四个。
嗯，
所以这四个卫星叫做 Galilean satellites。
嗯哼
，Galilean 伽利略的，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你发现你的名字变成形容词，那你也就是个伟人了。
啊哈，对了，
那 Galilean satellites 第一个是 Io， 呢就上面是由火山爆发的。
嗯，
有一个火山还专门有个名字叫做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Yeah， 普罗米修斯，
嗯，
然后那是离木星最近的，
嗯，
一个比较小的卫星，但是表面是橙红色的，充满了硫磺，那是来自火山的硫。
是。
第二个呢，就是 Europa， 表面看起来是有一些错综复杂的裂痕，然后崎岖不平的地啊，
嗯，
那相信它地表底下是有咸水海洋的，因为发现有电解质的流动。
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木卫二。
木卫二 Europa，嗯，第三个叫做 Ganymede。Ganymede 翻成希腊神话里面翻成加以美德，
嗯，Ganymede
就是陪着那个 Pandora 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去嫁给 Prometheus 的那个女的，
是
Pandora， 她旁边的仆人就是 Ganymede，
嗯，
那 Ganymede 是最大的卫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卫星，
是
远超过月亮，甚至超过火星水星。
哦，
第四个是 Callisto，
是
希腊神话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角色了，
嗯
，Callisto 这四个是大的，那土星呢？土星虽然卫星也很多。但土星只有一个最大的，叫做 Titan。
嗯，
呀，前不久不是有个小卫星、小人造太空船降落到泰坦表面吗？
对，
还去就是去土星的那个太空船丢了一个小东西下去。
嗯嗯，
果然顺利的 Huygens 降到了表面。
Huygens 就惠更斯的那个名字。
对对对，惠更斯号。
嗯，
Cassini 号去了，带了一个小小的太空船，叫做惠更斯号，把那惠更斯扔下去。还真的成功降到了泰坦的表面
啊！ Uh-huh.
那泰坦很特别的是，它有大气层。
嗯，
别的这些卫星都没有大气，连月球都没有。
嗯，
但泰坦竟然是够大，然后可以维持住一个主要是氮气的大气层。
是，
呀，
氮气是吧？
氮气，对，我们空气里面，我们自己是氧气跟氮气。
对，
学生一听就好高兴。
氮气很多，
那现在只欠氧气了。
嗯、是，那它这个氮气是100%的氮气吗？
绝大多数，它90%几是氮气吧。
地球也有80%吧，是吧？
对对对，地球的氮气
80%，氧是20%，
yeah，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比例
啊哈。所以灌一点氧气到这个泰坦去，也就是土卫，可以
去玩去了。
嗯，没办法灌是吧？技术上
没办法灌，你要产生全球性的氧气富含氧的大气层的话，那是要几十亿年的，要有几亿年的累积啊！如果从地球的历史来看的话，
嗯、是
地球是有了蓝绿藻了以后，不断的产生氧气，
嗯，
然后经过了几十亿年左右吧，才会有一个富含氧气的大气层。
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做这个梦了。稍后片刻，继续在气象，继续在路况，我们待会儿回来再说。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作为新谈天单元，伟信兄，
哎，大春兄
，Hello， 冥王星，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土卫啊、木卫啊，
哎、
是吧、
啊？
冥王星，可能有隐藏的海洋吗？
呀、yeah ，我觉得这个新闻非常具有启发性啊。
嗯，
那让我们原来讲的市居区大幅的膨胀了。
嗯，
呀、yeah ，大春兄，您记得我们常讲说，一个恒星旁边会有一个 固定的距离啊，
对，
一段范围是叫做适合生物居住的适居区嘛。如果有行星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那上面如果它的有机条件又合适的话，它就可以发展出生命来。
是，
但是那个适居区呢，就是要让它表面能够维持液态水的。
嗯哼。
可是现在的适居区定义，我觉得慢慢在改变了。
啊，
如果冥王星它表面真的像科学家认为的第一层是氮冰，
嗯，
就是刚刚讲那个氮气的氮，
对，
氮气变成冰了啊，
嗯，
那实在是太远了。氮冰之外呢，底下像天文学家讲的，底下这层是水冰。
嗯哼。
水冰再下去，如果有液态水的话，
嗯，
那是很有趣的了。
嗯哼。
会不会有海洋存在？那所以他们在研究冥王星啊，从它的表面的地壳形式来判断底下有没有海洋。
嗯。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结果冥王星得到的结论是，好像看起来不见得会有。
嗯哼。
因为它是怎么判断的？如果有海洋，然后海洋上层因为冷的关系会结冰，
对，
那这些结冰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冰块，它可能是碎的冰，
嗯哼，
来回撞来撞去，再加上冥王星会自旋会旋转
会流动
然后那个冰块会流动，
嗯，
所以反而会让它变得比较圆，
嗯，
不像单纯的正常的岩质行星啊，
嗯，
旋转了以后呢，赤道是比较凸出来的，南北极是比较扁进去的
啊，像个橘子一样，
像个，对对对对
啊，
那你说有的话就像柳丁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海王星，那冥王星，底下不太可能有，是吧？
对，
因为它太圆了。
对，这都是理论上的计算哈。
嗯，
这有趣的新闻，它谈的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如果它太圆了的话，
嗯，
那如果它圆的话，就是因为它底下有海洋了，因为冰块可以分散开来，让它变圆。
哦，是是是。
如果它不那么圆，赤道是比较突出来的话，那它可能就是没有海洋了。
嗯，就是一个岩质的。
对，岩质的，在凝固的过程中，因为旋转的关系，赤道凸出来一点，固定了。
啊，
如果有海洋，反而能够调节它的形状 ，always 保持圆形的。
如果底下是一个有海洋的，有隐藏海洋的，那为什么我们的适居区就扩大了？跟，你说那么冷，又离太阳又那么远，连氮气都结冰了，还能适居吗？
那如果它有地下海洋，我们这样讲好了
啊。
那如果说它这个天体够大，它里面还残存着当年的地热，或者是同位素融化了以后，化衰变了以后产生的热量，
是
它有自己热量的来源，又有液态水，
嗯，
搞不好那是很温暖的一个温泉区啊。
哦，是不一定需要太阳，加上如果人类如果能移民到上面去，自己发射一个太阳也行，对不对？现在很多人有打这个主意嘛。
对对对，
我不一定要靠天上的太阳。
对，但是生命形成还需要一定的有机的营养素了，
嗯哼，
一些有机物质的环境才能让生命持续的维持下去啊。
是，
但是好玩的是，这个新闻到最后说了，万一冥王星不太适合，即使说有海洋不适合的话，
嗯，
那在海王星那一带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古柏带天体，
对，
这些古柏带天体呢，如果也有地下海洋，也有有机营养素的话，
嗯，
说不定我们太阳系的海王星外面那个范围里面，
嗯，
就有可能有原始生命存在了。
那又缩近很多了，不必到系外的行星去寻找了。
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那么古柏带，依您看，如果有那种适居的小行星啊，
对，
那大概它会有多大呢？会是地球的几分之几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看地球形成的过程啊，
嗯，
它从熔融状态到凝结状态，经过了沉积的作用，也就重元素沉到中间，轻元素留在外面，
嗯，
然后里面的同位素继续怎么样发热啊。那像这样子的天体呢，恐怕至少要在几千公里的直径，
嗯，
会有。冥王星是2300公里，
嗯，
地神星是2600到3000公里，
是，
所以到这样子的大小呢，比较有可能，那万一是有可能就产生形成海洋的话，哈，
啊，
是有比较像我们刚刚讲的是可能的东西，
嗯，
是要上千公里了。一般的100公里以下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圆的，它是碎片。
啊哈，
从100到1000公里呢，马马虎虎凑成圆形，但因为它太小了，很容易散热，所以里面地热一下就散光了。
啊哈啊哈，
要所以总是要大一点，才能够把热量涵养在里面。
是，好的。那么接下来，冰质行星上的水可以解释一下吗？
啊。
冰质啊，
哦，
因为我们想说有一些行星是冰的，冰做的嘛，是吧？
啊，
那冰质行星上面的水，比如说，冥王星，
嗯，
可以更清楚的说明一下嘛，它的物理性质。
哦哦，这样你说冰质行星上面的水哈，
嗯，
但是就讲说冥王星如果有内部的热能，
嗯，
刚刚讲的就是同位素的衰变，
是
它从里面有热能来，所以即使是外面是冰的，因为离太阳太远了，
嗯，
那就是说外面是冰的，里面外冷内热，
外冷内热，
对呀、
嗯，
所以如果说里面真的是有热的话，科学家的计算，像这样子的冰质，外面是冰的，里面是热的哈、啊，
嗯，
像冥王星举例子的话，说不定可以深度到165公里的海洋。
啊哈！
冥王星整个的大小是2300公里嘛，
是
165公里的海洋也是不得了的一个海洋了。
嗯，好，接下来哈，这个等一下，哎，等哎，首度在类太阳恒星旁边的市居区里面，
呀、yeah, ，这是过去两
发现的超级地球。
对，这是过去两个礼拜里面两大天文新闻之一啊。
嗯嗯，
第一个就是这个终于找到了一个超级地球。
是。
那就是说在别人的恒星旁边，而这个恒星跟我们的太阳很像，
嗯，
而这个地球呢不过就比我们的地球直径大了 2.4 倍，
那我们的重量在上面，我们的质量就会高 2.4 倍，
你感觉的重量会高，它是直径啊，
嗯，
直径是 2.4 倍，它的质量、嗯、它本身的质量呢我记得是2点多一点啊，
是，
那所以它直径比较大，大了四分之一哈，
嗯 嗯，
因为是平方的关系，
是
四，那上面是多两倍，那还好，它的那个重力呢，重力场是二分之一了，
嗯嗯，
二分之一，所以反而比地球上的重力要来得轻，
哦，是吗？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的直径比较大，
啊，
你在一个星球的表面所感觉到它的重力呢，是它的质量除上它半径的平方的。
Uh-huh.
如果它的半径是地球的两倍的话，底下一个平方就是四分之一了，
是
底下是四，那上面质量多了两倍的也是四，上面是二，所以它是二分之一的重力加速度了、
嗯、所以我们到那上头去会更轻松一点，
对、yeah, 会更轻松一点的，跟大跳得高跑得快了、
uh-huh.
但是这个很重要，是因为它刚好是在它的母恒星旁边的市居区里面了、
uh-huh.
那现在克卜勒，这是克卜勒那个太空任务所发现的，
是，
哎，大锤兄，这克卜勒真不得了啊，
嗯，
他原来第一次公布了1275个，
是
这个月的，第二次公布了以后呢，现在知道的系外行星达到了2326个了，
好、哦、不得了，
对，
这个他这样弄下去，就我们会到处有邻居啊，
对，然后精彩的是，因为克卜勒他的任务，他就不是说主要在找系外行星，他、
嗯、
是在找像地球的系外行星，
嗯哼哼，
他找到了10颗，这些行星呢跟地球很像，然后又在市居区里面找到10个了。
是，那么我们如果要移居或者是起码是去观光一下，那么这个时间也要很长，对不对？看起来也要几万年，是吧？
对对对，其实离我们是比较远。你说的即使是几光年啊，我们以前算过4.3光年的外面的话，
对、
嗯，不算相对论的效应，你搭太空船去，大概走个3万年就到了吧？
是啊，所以我们人如何在太空之中能够挨过那3万年而不变成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阔鱼，是不是？
啊，挂不挂？
是不是？
哎，有个方法，这可以到科博馆来看看埃及人怎么样做木乃伊的。
怎么做？
埃及人做木乃伊啊？科博馆现在的展览。
不白，你说我们学的木乃伊把我们自己能够撑过那个，不是说如果我们在太空之中长途旅行，很快的我们的骨架子就散了嘛，就融掉了嘛，对不对？
咦呀，其实真的是需要科技上完全不一样的思考了。
是
呀，
我们要怎么样锻炼我们的骨头呢？锻炼肌肉可以，锻炼骨头我就不明白了。
骨质疏松是不是？
嗯哼，流失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没有重力嘛。
是。好，那么接下来啊，
啊，
哎呦，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都很接近，你看看啊，
哎、
这个题目是超级超强极光发电机，系外行星 Coral。
追逐春天的阳光。